我只能跟阳交大的同学说，你们看到的老师都很棒。
嗯，
那这些很棒的老师当中，也有些呢，比较逊咖的老师，像林家树。可是还有更多是你们没看到，甚至我也没看到，
嗯、
可能有前辈看过了。
对，
可是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NYCU Play 说书中。上一集呢，我们跟家树老师聊了聊这个，算是这个《此路不通》这本书的前传。这本书是老师的小传嘛，哈，就一个传记，前传，聊一下那个。
前传通常都不卖钱，
我们不卖，我们是上个月礼拜是放送，所以接下来当然要来正式来进入这个书的这个阶段哈。因为其实书里面其实提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老师里面想说。人生没有用不到的宝藏，用不到的精力啦，资历，对不对？还记得吗？
哦，我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好像
是
这样。
就是因为你好像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阶段，开始要做实验什么的。可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去考过一些证照啊什么的，
对，
本来看起来跟牙医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是，
对，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去帮自己充实这部分的技能？
好，这个其实就回到上集那时候主编讲到说，好像有时候看一个人文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个性。好，对，其实那个是发生在我当兵的时候啦。那我这很自豪的说，我是当了一年十个月的，就是以现在标准来讲，就是大头兵。对，好，我们那时候是稍微预官。好，好，不过军队的事情有时候稍微小心点哈。我们。这个还是不能讲的太明显，
可以吧？那是历史的，
不过我可以讲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那当时呢，当兵，我们大部分的牙科医学科学习的同学会觉得是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我也是哈。那我是因为什么呢？想要改造自己没有成功哈，我想改造这两个字，可能
什么东西要改造自己？
问一下自己爸爸妈妈，对不起，问一下爸爸应该知道什么意思？改造自己哈。有的同学呢是想让自己变得很胖，有的人呢是想让自己变得很瘦，有的人呢是想让自己的近视度数增生。好，不过这件事情通常没什么人想做，让自己近视度数增生就回不来了，对，
蛮多的。
胖瘦倒是可以调整。那我呢是怎么样都没改造成功，所以我去当了一年十个月的
兵。等一下，您是说你当时有想要改，有努力，
当然是，
所以想增胖嘛？那时候
当然是。不过我后来呢，在这个部队里，其实我就是担任预官哈，担任这个医官哈。不过这个其实这就不是秘密了，因为全台湾人都知道哈。部队进去之后，成年一男要经过一些筛选嘛。那我当了，我自己当医官，我也在负责就是体位判定这个。虽然这是二三十年前跟现在一定差别很大了，一定都有一些调整了。不过看来是很多规定之后，慢慢也就知道说了，哎，真的是有些东西。像我刚讲近视度数哈，我大概死也不会为了不想当兵，所以去调整自己近视度数，这个是太残忍的事情了，对不对？将来我还当牙医，
我其实很好奇耶，真的把自己在短时间内变胖，这做得到？
有一些事情哈，这个就是虽然是历史遗迹哈，不过我不太想多说，原因是因为这个都是一些怎么讲呢？可能现在的我们的医界的这个同仁或前辈，可能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好，okay，
我想我就不多说了。
好，我们就是保留一下，
对，保留一下好了哈。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说，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动机。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一个年轻人大学才刚毕业，正想一展身手哈，体力最充沛的时候。在我看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国家像这种那种叫做替代役或什么这些方案是很合理的，因为你的能力如果今天让一个年轻的二十出头的医学系毕业学生让他去值班去救人，我觉得他的一个发挥的潜能会远远大于站在那边守卫兵。
OK， 当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考量。对，
我讲的是比较理性的说，就是物尽人才嘛，物尽其用这样，人尽其用这样。对，那我正因为我去当了一年十个月的兵，所以我当然就会想，那我也要物尽其用我自己啊，对不对？那我就每天在那边，
你说那一年十个月要干
什么？那我每天就要混吃等死吗？对啊，是，所以我后来就想到说，那我因为我其实本来就一直对电脑对程式很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去考那个像什么电脑什么那些程式什么执照啊，程式管理员执照什么像这些东西的。那为什么书里写那一段？因为当时我们的阿斌哥就说，他说医官，你将来如果是牙医的话，那应该就发财了嘛，你只要靠你一手赚钱就好，说不要什么双手赚钱，因为我就这么很喜欢聊这种事情哈。那像有同学就说， 我其实我最喜欢跟我们的那个开救护车的医务兵聊天啊，他们都是驾驶高手啦，有些人都有副业，比方说有的人说他这个开完之后，他们家是做那个踩砂石的，那他有驾驶的执照，他就要去开那个工程车，
嗯，
那什么的。那我说那工程车很危险，然后他看到我这个讲这种话就觉得我是不识时务，就是说好像一副你真是不懂啊，这个牌照他想说将来要租出去啊，怎么用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这样子合法吗？还是违法吗？还是边讲这些东西。那这些都是细节，但重点就是说，你就知道当兵的时候，男生都有他向往的事情，知道就会开始讲将来我退伍之后我要怎样怎样。所以我就
所以他们就觉得你牙医没问题了，
对对对。然后那我也有向往的事情，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之后可能想去念研究所。可是我这边要强调的事情是，当时真的没有因为说我要念研究所或什么铺路而我决定要去读这个电脑或什么的，其实并没有，纯粹只是有一种好像想去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懂意思？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所以我才说啊。后来你发现到这个东西有用，就会蛮感慨的说：“哎，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嗯，
对。
哎，所以你是读完大学就去当兵，然后再回来？
对，我其实念完，
因为当然书里面有提到你的硕士的一些转折
了。其实我硕士念一半以后。念半年我就休学了，
嗯，
其实更严格讲，我应该算是停学吧，就是说我就是没有念了，
嗯，
没有念，因为我不能再回来念了，
嗯，
就不能再回来念了哈，因为以前的标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现在的许多硕博士班哈，
可以休学，
是让大家休在念，休在读，它的设计本身就是有弹性的，
对，
所以休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哈，不是说好像你念不下去了。反倒是我的决定，我这阵子就准备先休学。
嗯，
国外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
对，因为你看，你本来读牙系读一读，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要走那个医学家、科学家的路，所以跑去读所。可是读了一半就又
跑了。是啊，对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这种事，这个事实上是打击中的打击。
嗯，
你没有。你来念牙医系，觉得说牙医系不好，我要改头走另外一个跑道。
对啊，
那是第一个打击，
换成功了是不是？
然后换成功又发现说，哇，其实自己又不适合这样，就是打击中的打击。所以其实我遇到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有一种风气啦，好，常常会遇到年轻人会说，比方妈，我要做什么的，好像做。啊，你又说不好啊，你又坏，哎妈，我再改那个，哎不行，还是做不好，大家就会开始好像对年轻人失去耐心啊，就是说你这样也弄不好，这样也弄不好哈。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历史故事哈，就是可能是演绎的故事啦。项羽哈，其实换过三个工作，楚霸王项羽哈，他一开始叫他练剑，可是项羽说练就觉得没兴趣了，他说练剑只不过能够杀一个人而已哈。
嗯，
那他的那个伯父就说，好吧，那你就赶紧练别的东西，比方练赖兵打仗。他打仗呢，不过就是指挥几个人而已，没什么意义。
再换
这个也不要，然后说好吧，那再给你练，他给一本兵书，练这个兵书。他就看了兵书，说兵书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这个我也不要。啊，有人当然可能说，那难怪项羽后来失败。我不是这样想啊，我并不是这样想啊。
我们要看他的优点，
因为项羽后来可以管很多的将军或那些，他其实很厉害的人了。
因为他也是没有用不到的那个资历吧？这些
对，
有
可能是这样。对，但是就是说，但是不要一开始就好像认为说前面一两条路他就马上就好像就中了，就飞黄腾达，这不容易啦，不容易啦，我对不对？
对，所以反正后来当兵之后又回去又要。哦，那段历程就又辛苦了一点点。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研究所没念之后，我还有半年的时间先去诊所里头做，所以就有点像是就跟项羽一样，
就
啊、这不行不行，那再回去念牙医，做了之后呢就发现，所以当时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真的到诊所的工作，觉得诊所工作喜欢吗？你觉得这样好吗？
嗯，
坦白说我没有答案的、啊。我就跟妈说，先去当兵算了。我没有答案，对我做了半年，我还是没有把答案说、是不是觉得
每天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啊？就到时间去开门啊？
对对对，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说，做了诊所工作就发现，哎，我以前我真傻，还念什么研究所？这牙医真的是开心到不得了。可是我当时我也没有马上改变我的想法，我也没有
还不这么确定到底怎么样是最好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常觉得说，长辈不要给年轻同学有太那种。好像就是很睿智，你懂我意思？他如果今天试了两个东西，马上告诉你说我对这个东西的我是给他七分，那个是给他6.5分，好了，马上就这么睿智的人。
所以你家里给你很大的空间，好了，你还没想好，
对对对对对，
你去当兵，
没错没错，这是我父母给我的一个很大的。
所以你是在当兵，除了去锻炼了，哎，不是，额外学了一些这个，考了一些证照啊，培养了一些技能，所以那时候才真的就在当兵时候决定要回来再考研究所。
对，其实有哦。当兵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他因为时间多嘛，哈，有时候稍微沉淀一下。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有自己在看一些就心理学的书嘛，就自己看书啊，然后练习英文啊，哈，就这个很普遍。现在很多人很多男生当兵还在练英文，哈，对。所以其实后来才慢慢开始有要念研究所，甚至想要留学的那个想法。
然后真的，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有提到你留学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遇到的，其实一些算是治安的问题嘛。
啊，对啊，
对啊。哦，那个老师讲一下那个故事，听起来挺紧张的。我突然觉得看的时候会觉得啊，人平安就好。
所以我现在遇到有同学就是有出国留学，我大概都会，甚至我们同仁哈，如果他们出国进修的话，我大概都会非常的叮咛他们治安的问题啦。对，因为
那时候你是到英国，
我在英国，对，我英国住的地方好，那个地方英国的都市设计跟北京很类似，就是有点像我们讲一环二环三环这样子，从市中心拓展一个同心圆的一样拓展出去的。我那个地方大概算是三四之间啦，三四之间，一二就是市中心了哈，三四之间算是比较市郊，但是还没有到那种非常偏远的地方哈。那边住的人很多，人口密度很高。那个社区如果听众有兴趣，没关系，我讲的地方在哪里，这个不是什么机密啦哈，叫做 Hackney。英国的伦敦的 Hackney 区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因为它的移民非常多，而且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很有特色，就是正统犹太人的社区。那英国是伦敦是世界上正统犹太人应该说犹太的教派当中的正统教派的一个很密度非常高的地方，所以那边的看到男男女女呢，这些犹太民族的人，他们的穿着跟一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有人说有点像美国的艾米许人哈，简单讲就是非常正统、非常严谨的衣服哈，就是男生一定是穿类似像西装这种样子，然后男女都穿，女生是穿长裙，
所以在路上可以很容易辨识
出来，头发全部都要绑起来，对，然后头发绑起来，男生呢会留像长胡须或辫子哈，这些他们的许多的生活的教导完全就是按照旧约圣经在做。那我住在那个社区，照理讲应该是很安全的哈。不过这边宣导一下，越安全就越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圣诞节前，英国人都会有集体出游的这个，就是出国去玩。对，哎，对，您讲到重点了。对，所以我平常在那边很安全，旁边都被一群那种这些犹太小朋友啊，被他们包围。他们都是一群很和蔼、很亲善的人啊。好，那可是呢？就是圣诞节前我就没有警觉到说其实这些邻居都不见了，就空了。对，旁边那个后来我才想到说旁边平常看到有几家那个灯火通明的那几家，其实整个晚上都是黑的。对，因为他们通常都圣诞节就出国去玩，
集体的防卫机制消失
了。没错，对，但是我们人还会处于一种安逸的状态，因为我当时反而一直认为我住在这个社区呢，就是我房东安排这样，我在反而是伦敦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对，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哈，这个安全的意识要与时俱进，要随时要调整。对，有些情况下以为很安全，但其实今天的氛围已经跟平常是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就碰到了算抢劫。
对，这个打劫的人想肯定他也非常聪明，他一定也知道说这个时间点平常的社区的这些邻里都不在哈。所以说他就会觉得这是这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特别是像我，他一定也观察到像我们这种外地人，所以我们的这些 psyche 他们早就已经掌握很清楚了。这个傻乎乎的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家伙，
而且你一个人在路上，
对，他一副好像还慢条斯理，他是不是还以为今天这边很安全啊，大家都还没睡觉还在玩什么的，
你是不是顺便要赚到就对了，居然有个那个黄种人在路上走。
是，而且其实这个经验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很宝贵了哈，既然有这个经历，就是用我自身的经历来提醒一下大家这样。
对，不过写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看到一个部分也是算贯穿全书的一个概念，其实是摆渡人，就是老师你当然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上一集有提到说，就是有启蒙的老师影响你，就是挑战一些可能本来已经没有想起来说我要当个科学家，或是走一些新的路线。不只是如此，很多老师在你的求学过程中其实给了一些帮助或一些指引，到你后来影响蛮大的。然后在书里有提到有一个那个有一篇那个标题下的有点耸动哈，我电了我的指导
教授。对啊
对啊，我想说这什么意思，我本来想那个电是什么意思，就是真的电了他。
那真的电他，对对
对那是一个实验嘛。
对，那是实验，对实验，对
对，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
哦，因为其实那是因为是一年级刚、博士班一年级刚进去，那我们通常其实这个书里头可能没有传达的很清楚哈、嗯，那可能会让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一般的实验，或者说好像每个实验老师都要做、哦、其实当然我们知道只要知道就是非常忙的哈，牛津剑桥老师通常甚至有的人不太长时间会遇到学生哈、嗯，所以并不是说好像常态上来讲我们老师就一定会跟学生一起做实验、
嗯、
但是那个情况有一点像是一个算是一种跟这个学生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手把手哈，就是像练武一样的，我意思、
嗯、
切磋一下这样子哈。因为一个优秀的老师通常来讲他需要跟学生有具体的互动，他甚至就可以哈短短的一个互动可以了解到这个学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做事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常常感觉那个也有点像是一个测验，所以测验的意思是说看看这个 Joshua 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呢，还是他是一个心口开河的人，还是一个一天到晚写 email 来烦我的人。结果现场我请他组装一下那个电流测试，就搞了半天做不出来，懂我意思啊？对，
就看出你的那个，
对，我当下我当时就是想说这个我一定要弄好哈。第一个他没有什么时间鸟我，第二个是不然这就是等于是说你第一次跟老师交手嘛、
嗯、
就会让老师察觉到说哎呀这个家属真是个眼高手低的家伙、嗯、等等等，这个大概是那样的一个场景啦。但是我还是很意外的事情是、
嗯、
他自己来当白老鼠来做这件、嗯、这是让我很意外的事情、嗯、对。
所以你自己后来在现在带学生，你也是都会实际上参与跟着学生一起作业，对不对？
我没什么，我没有学生、啊。
这是
如果要是
也是另外一个
如果要是有学生，
蛮悲情的故事。
不过，像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临床医师，他们也不太会做这种实验性的东西。
啊、
他通常来讲，大概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要手把手去做的，会我做。如果是统计分析资料分析的话，
嗯嗯嗯，
我都是用录影的方式，这个我所有遇过的全都知道，我都是用那个录下来的方式，一边现场跟他们讲，一边就是荧幕上录下来，
嗯，
侧录画面，
嗯，
他们之后可以播回去可以自己看，
嗯嗯嗯
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些诀窍，像我说我甚至做很简单的事情，说我那个 Excel 的表格从这里 copy and paste 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把它录下来看，
嗯，
一边录还会应该讲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贴错表格？大家知道 Excel 很可怕哈，
嗯，
表格如果贴错一个栏位有 shift 的话，
哦，
这个资料整个就跑掉了。
哦，
对，那我就故意做给他们看这样子啊。
哦，
这就是说，其实我说我讲了，不是说好像一定要练武了哈，
嗯。
其实这种文的东西，甚至连统计分析，有时候你有手把手的教学哈，
嗯，
就这样看，其实是蛮重要的。
嗯，
对，
所以也是可以当现在是你自己换成是一个摆渡人了。
希望 有没有摆到我就不知道了哈，因为也许同学们心里只是想说，老师你只要告诉我点哪几个按钮，答案跑出来要抄哪里就可以了。
啰嗦，
对对对，觉得中间非常的啰嗦，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对
对。哎，老师，这次你出这本书其实不是你第一本书，
不是不是，
对，
嗯，
之前出教科书，
对对，都是教科书。
对，
嗯，
那这次写这本书跟之前做教科书，你觉得最大差别是什么？
有很大，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其实这个讲起来就有一点灰色了。然后其实我不是一个，可能我不知道，要希望会不会给同学传达一个印象，觉得好像这个林家树老师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哈。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啊。对，其实我常在想说，就已经活了快五十岁了哈，
嗯，
我身体也其实也不太好。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哪天突然挂点了，懂我意思哈？挂点之前要留下一些东西。那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是说哈，会有这种想法的人，我跟各位听众坦白，通常都太骄傲了。
所以你的身体骨子里面有两个灵魂，一个是骄傲的灵魂，一个是有点负面的灵魂。
你可以这么说，骄傲到一个程度，认为说，哎，不能，上帝，我还不能死哈，那个什么的，
我好多事没做完。
哎，对，我那个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可是有时候想想看，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骄傲的心态哈。
我觉得我需要留下些什么。
我是基督徒哈，所以说在我们的根性里头，我们认为随时警惕自己是不是在做一件很骄傲的事情，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哈。这是件非常骄傲，这种非常骄傲的概念，当然。我知道有些老师真的是真才实学哈，他一定想办法哈，拜托上帝让他延寿一下，他的课还没教完。可是我觉得我走到今天其实是有点，我是有点 overshot 哈。 overshot 的意思说就是其实以我的能力，坦白讲真的啦，今天有时候我差不多开一些那种会议，校务的会议哈，跟其他的这些阳交大的老师坐在一起， 其实我是觉得我相当不配啦，因为我很清楚那些老师其实是真的是人中龙凤哈，那我只是就是运气好跟我们坐在一起，所以正因为这样，有时候我觉得我反倒开始觉得，那像我这种人应该要发出一点声音，就这本书里是常提到说的，因为大部分很优秀的老师，很棒的这个杰出的人士，不用说他自己写书了啦，别人抢着要帮他立传或抢着要介绍他哈，对不对哈？那我这种人的声音好像需要一点平衡一下，知道说原来也有这种老师这样，不然其实我也坦白讲，在学校里头大部分的老师甚至年轻的老师通常可能还是处于像我这个阶段，所以主编说哎，有人发现到说哎，这好像杨交大第一次有这样合作的经验或什么，杨明老师有这样合作的经验，我觉得是与有荣焉，原因是我就抛砖引玉嘛，那其实我期待的事情是后面有更多的老师，特别是那些平常看起来很低调不出声有想法的老师，他可能没有什么能力在校务会议上直接跟校长提出谏言，但是这些老师他有想法啊，他的声音其实是不应该被埋没这样。
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要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给一些老师们先看过，然后当然就有老师，我这也是讲一个跟老师说一个实话，就是当时有老师说哎，这个林家淑老师的资历这么丰富，看起来很辉煌啊，很精彩啊，哈，对，学历很漂亮嘛，对不对？然后现在也是教授，他就讲说哎，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他有知道更可能在这个在研究的生涯里面更惨的故事。那时候我就跟那位老师说，我说可是其实这才是在学界在研究界里面的，我觉得是最大多数人的声音，只是他们之前可能没有被听到，没有。然后老师您这边就是把这样子的故事写出来，
这个编辑不好意思我打断你哈，但这个我觉得这个需要稍微反省一下，而且其实这个我还是因为听众当中我知道有些也是年轻的同学哈，他们将来要走这个 教学研究的道路哈，对这位老师我讲真的哈，他会讲这个这是菩萨，这是菩萨心肠的话，原因什么呢？因为我想这位老师他其实深刻看到就是甚至是我不能够想象的那种非常坎坷或非常
有一些
煎熬的情况。其实我想这个我觉得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就我觉得是真正，对不起这样讲有点过分，拉高了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的一个整个的那个格局和跟层次。怎么说呢？因为同学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一群人，而你们看到你们的老师也非常优秀，或者你们会说我们老师当中呢看起来比较不太行的人，那就是家树老师嘛，对，而且也不错啊，你看人家牛津大学什么，
对啊。
但是不要忘记在台湾哈，其实不止台湾，因为我非常关注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毕竟我是留学英国哈，英国的高等教育现在也是非常的严峻，他们的老师就是必须要在工会里面透过各种方式集体来抗争求生存，然后有的老师是没有地方住的，甚至连税都付不起，所以这个老师讲这句话哈，我觉得我想应该是一位前辈啦哈，因为他看的真的够多这个例子哈，这是非常严峻，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我在书中有传达的概念就是说那个人背后都有血汗，有些人背后的血汗甚至是连我们想象都没办法想象的哈，说看到有例子说英国他们有老师，他们就是住在车子里头，他们有地方可以付房租，那冬天怎么办？你不能只开暖气，因为会浪费油，所以甚至就在里面很冻，天寒地冻，那边改学生作业啊，这样子。然后也是，有时候呢有约聘，什么时候去教两个小时就上个课，然后现场领个薪水，下一餐或下堂课你就不知道了。
很多东西就像书里面提到的，不管是我们当有推荐人写到，老师你自己想，就是说你以为的大学老师是怎样，可是事实上那个生活可能我们并不晓得。
所以我最多只能说，我只能跟杨交大的同学说，你们看到的老师都很棒，那这些很棒的老师当中也有些呢比较逊咖的老师像林家树，可是还有更多是你们没看到甚至我也没看到，可能有前辈看过了，可是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哈。其实大家只要常常翻阅一些报纸或一些高校这些新闻就会知道了，台湾也很多这些例子，
对，而且其实这两年的新闻，不要说这两年了，之前一直有，我觉得要提醒的是说其实很多学生，特别是可能杨交大或是顶尖大学的学生，他们刚我们前面聊的一些，就是整个求学过程都非常的顺遂，外人看起来的顺遂，甚至于有些学者在研究机构的在大学里面的，可是 我们都不知道说，或者是说他们真的在生活里面会遇到了一些挫折，可能就是过不去，甚至于走上了绝路都有。这两年新闻其实蛮多的，每次看到那些人都觉得很伤心，因为也很扼腕，因为真的是都很非常优秀的人才。
对对 对, 对，这个其实就是，所以啊，所以我才讲说，真的，其实就是一开始讲说当医生嘛，追求自己身心平衡，其实当老师也是一样哈。在国外，像老师、医师哈，这个宗教服务人员啊，哈，社会社工哈，志工这些，他们称作这是一种helping career，helping、就是帮助别人的人，helping career 的人，那非常重视他们那种职业倦怠。或是身心平衡的问题，因为简单讲，所有这群人，还有包括我书里都特别强调，就是导师哈，有接任导师 的这个工作，他一定要先能够自立，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开心。
嗯，
所以如果今天呢，如果我又喜欢讲这种话，如果我是长官哈，如果我是长官主持个什么会议，我发现我台下面的导师每个人都不开心，我就会很怀疑，我如何让这群不开心的导师就去指导学生，带他们的同学变得很开心？那叫他演戏吗？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同学如果今天知道说我的指导教授是在我面前演戏，他是心里头肚烂个要命，可是还要在我面前摆出一副无爱无事的样子，如果同学们知道这个事实，对不起，这位同学将来不可能走上教育的路。
嗯哼，
他才不想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
嗯，所以老师在上面的示范不只是教学研究的本身，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呈现出来什么样貌，其实学生都在看
的，而且是要很真诚的呈现出那种样貌，这演不出来的。我们同学都非常聪明，他会知道说我才不想将来这么辛苦呢，明明心里头 很委屈很难过，还要装什么样子，不会的。
所以老师你真的写书没有为了要超前部署要选校长哈？
怎么可能？我们现在选校长有，我们现在选校长有一个什么？哎，不过我倒是跟呢，哎，对不起，我要爆料，我跟我们林元明老师讲说，大家可能听过，因为林老师也是一个对服务公众非常有热忱的一位老师，我就说啊，我说，如果哈这个书写了20年以后，我看的是非常远哦，20年以后，就是现在的一位同学可能才大一，
对，
他看到这本书了。知道说原来学校怎么样，原来怎么样。20年以后，这个人有可能会出来选校长。
Okay,
我说我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元明老师他就马上跟我说：“像你要想当 king maker 啊什么的。”我说不，我说 king maker 是在现场当那个太上皇的人还活着。我说20年以后，我说我已经化成灰了，看不到了。可是想到这种事情，对不起，人的那种骄傲感哈会跑出来，就会觉得说：“ 不得了，我好像影响了一个未来的校长。”
这个
太嚣张了。
对，这个我其实一直很想问，臭汗教师到底是什么一个？
哦，臭汗就是指，
对啊，
其实就是指我没有想到一个桥段，就是说去送那个传单的时候，就是很热啊什么。哦、因为我就我没有学生嘛，我一开始也没有助理，所以很多事情都自己跑哈。以前最夸张是有一次做实验，有三个受试者都长辈来，来做实验前就说他们还没有吃东西，
是，
所以我一边做实验一边还要中间抽空。跑到我们学校一个小店里头去帮他们买东西，然后回来给他们吃。对对对，就跑来跑去这样子。后来有一个长辈看了，实在觉得说：“哎，老师有点辛苦，这样子怎么那么的这么的这个？你懂我意思？这个是什么？
校长兼
装
中，
这样子，对
对
对
对，打杂的到处跑来跑去。不过现在当然好一点啦，只是说一直在讲说自己的那个怎么样，门下无人。
这个其实是一个这种，你话讲回来，这种事情也。不能说是真的什么很大的委屈哈，其实怎么说，其实本来每个领域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其实话讲回来就是激发，所以为什么我会写一些课本或做一些课程或什么的，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就摆着嘛，对不对？也许以后有人会看到会派上用场，对，这种没什么好争的啦。
不管是做教科书或这次写你的小传记，可能在未来都会影响谁，但不知道。
对，不要抱着会影响，会知道什么想法，就是不知道，
对，
知道也许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没关系啊。那
这也是我们在做出版社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书 可能刚好里面一句话真的影响了某人，不知道。
哦，是，这是真的，
对
对 对,
对，
这是真的。对啊、
所以当然，反正虽然这个书见证了老师过去，其实也不算50年啦，就是可能20年这个求学经历，然后或者是对于人生或对于教学，因为里面其实不只谈到老师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转变，那也给了 比如老师们的一些建言，或者学生们一些启发，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也看到说，哎，老师以前是这样过的，那我可能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其实还好嘛，此路不通有别路。
是啊，这一定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其实还是鼓励各位同学，就是说，如果有自己很顺的一条路，本来就可以走下去，当然是
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上一集就有稍微强调说，其实我也是觉得说那很好啊，就如果人人可以当龙傲天、凤傲天，那有什么不好的？对
对,
对，但是就是要去适应这个环境嘛。
嗯，反正继续写，对不对？老师也一直在也发一些科普文章，也有继续撰写。
哦，是是是，我们现在其实说真的，反正我好像能写都写完。其实我们现在
没有吧？你这边
没有些我
应该有一些漏网的没写
进来。哦，我说如果是研究的东西什么的，说真的，我们这种其实很多老师在我这个年纪哈，其实真正能够做出最好的研究的已经。早就是他的学生在做了、
嗯、
是指导学生在做，一定这个各位同学你们去看你们指导教授，就是、
嗯、
杰出作品是他帮助他的学生做出来的。我们自己本人啦、嗯、本身生产不了什么很好的东西、嗯、可是科普的东西我非常有兴趣，因为那个倒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
嗯、
就是年纪越大可能他能深度跟广度 会越好、
嗯、
对，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我现在想要努力的目标这样。对，
所以已经到了现在的年纪，我们再回首看我们小时候那个我的志愿，你觉得你有完成这个想法吗？
普普通通。小时候、嗯、严格说来，我甚至不清楚小时候到底我的想法是什么。今天是因为
我
来这样
问，
对，然后我才突然想到说，对啊，小时候是这样想法，对。但其实说真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人生是要一定要用走的啦。好，如果有一个人小时候说，天才儿童啊，你开始擘画你未来的想法哈、
嗯，
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嗯，
你没有走过，怎么知道那到什么样子，对不对？
嗯，
对啊，这样。
但是一路走下去，总会找到出路啦。
是，
继续做，
是是是。
嗯 ，OK， 好啦，谢谢老师这两集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生活，哎，应该是人生的小故事。那也请大家去看看这本书《此路不通》，然后是一个大学臭汗教师的学术人生漂流记。虽然现在还在漂流，哎，算吗？
人没有不漂流的、
啊、
每个人都在漂流、
啊、OK， 但是我们载浮载沉总是会找到那个木头，然后看到漂亮的海，然后美丽的阳光。好，那也谢谢老师，就也请听众朋友去翻翻这本书咯。谢谢大家，拜拜。